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你好，亲爱的朋友，杰心向您问安，很高兴我们又在一起学习了。今天教牧辅导学，冯师母将继续讲婚姻与家庭的辅导。许多人把婚姻看作是两个人之间的一种契约，朋友，圣经把婚姻看为一个奥秘。在保罗给以弗所教会的信中，他说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他接着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是指基督和教会说的，也就是说，每一对基督徒的婚姻都应该反映了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夫妻相处之道实在是有太多太多的学习，比如说该如何与不信的丈夫一起生活呢？你有这样的朋友吗？还是你有这样的困扰？来，我们准备听课吧。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冯师母。我们进行的是空中神学院的教牧辅导学，空中神学院的教牧辅导学。我们现在进行到第八课，第八课的主题是婚姻与家庭的辅导。我们在这个课题里面，我们又进行到第八讲。这一次我们要讨论一个信主的怎么跟一个不信主的配偶生活在一起呢？因为有好多的人，他们是婚后信主的。婚后信主，那是因为结婚以后才听到福音，福音的大能在心里做了改变，很多的人就因此信了主，但是他的配偶还没有信主。在生活中，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有很多的观念跟不信主的人是不同的，尤其在婚后以后，信主的人他有新的观念是从圣经的真理来的。那么有的人他就不喜欢他旧有的生活方式，或者是他丈夫还没有信主的，或妻子还没有信主的那种旧的生活方式，他希望有所改变。但是一个信主的人，他怎么继续的跟没有信主的配偶生活在一起呢？这是很难的事情，但是是我们必须要认识，有正确的认识和了解的事情。因为教牧同工，我们必定会碰到教会弟兄姐妹有这样的生活状况的，有这样的婚姻问题，那么我们要有正确的认识，我们才能给他们正确的辅导。甚至教牧同工自己也遭遇到这样的问题。我记得我参加过一个特别的聚会，那个都是很多的牧师们，女的牧师们在一起的，其中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女的牧师传道，他们的配偶没有信主，还不认识主，或者是他们不要信主。所以呢，这个问题很大，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去认识，去面对。我也见过有一位在神学院念书的一位弟兄，因为那一次我去他们那里上课，那么下了课以后，他就跟我说他想跟他的妻子离婚。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我的妻子不信，我信主了以后他不肯信，所以我们思想上有很多的距离。那么我就问他，我说那你 信主以前你跟他生活的还好吗？他说那个时候没有觉得怎么样，现在信主了，念了神学以后，觉得好像距离越来越远，又常常留在学校里很少回家，使一回家又忙，使得那个距离更远。我告诉他，我觉得他们婚姻的问题不是简单的信主了以后跟不信的人的问题，基本上他们自己本身可能已经先有一些问题了，所以我们这个怎么样跟还没有信主的丈夫或妻子相处一起生活，是我们现这一堂所要讨论的课题。没有信主的配偶，差不多是姐妹比较多，她的丈夫没有信主的比较多，丈夫信主，妻子没有信主的比较少。当然一般来说教会现在姐妹多了，所以这个问题也就更复杂更多了在教会的历史里还有一个问题我还没有提，刚刚忘记了，就是说除了是我们婚后信主的，有的人是结婚的时候一方已经信主，另外一方是就是嫁给或娶了一个没有信主的配偶，而他认为当时他并不知道有这个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的教导，所以呢他就当时跟一个没有信主的人结婚，以致婚后发生了许多的问题。这两种现象在我们的教会中都有的，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很严肃的来看这个事情，想一想，找一找从圣经中怎么说。在教会历史里面，我们看到很多基督徒姐妹嫁给没有信主的人，很多，非常的多，并不新鲜。尤其是在我们这个环境里面，因为我们最近开放信仰开放以后，信主的姐妹多，所以这个问题也很多。或者是呢，以前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并没有给予真理上的教导，以至于这个婚姻的问题，信主的人一定要跟信主的人结婚的问题就没有谈。那么现在这些问题慢慢的浮到台面上了，我们就要好好的去面对。在教会历史里面来看，跟现在的状况有的地方很相似的，就是姐妹很多，爱主忠心爱主的姐妹也很多。我们拿一个最早期的一个例子，当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留在下面的都是姐妹呀，12个门徒跑光了，一个都不见了，大家都逃走了，剩下的是姐妹。可见这些姐妹是忠心爱主的。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些姐妹她们的丈夫到哪里去了？她们的丈夫信主了吗？我们不知道，因为圣经没有说。当主耶稣复活的那个早上，先跑到坟墓里面的去，先跑到坟墓里面去的也是姐妹。所以呢，忠心的妇女实在是很多，爱主的妇女实在是很多，但是她们可能都有一群，都有，每个人都有一个没有信主的丈夫也不一定。像亚居拉、百居拉这样子的模范夫妻，在圣经上是并不多见的。所以我们应该要讨论，严肃的讨论圣经的依据，圣经的教导在哪里。首先我们必须要认识，上帝并不喜欢信主的与不信主的人结合。在哥林多前书就讲了，希望我们或嫁或娶都在主里面的人，就是我们要跟在主里面的人结婚，这是第一个原则，这是一个大前提，就是我们要跟信主的人结婚。可是现在已经结婚了，问题已经出来了，我们不能因为随随便便的，因为他没有信主而坚持要跟没有信主的人离婚，这是有圣经的根据的。虽然我们很清楚圣经的命令是说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 基督徒只能嫁娶在主里面的弟兄或是姐妹，换句话说，就是基督徒必须要跟信主的人结婚，成为夫妻，他们两个人的信仰必须是一样的。感谢神，在我们中国大地区里面，我们看到许多的姐妹蒙神的拣选侍奉神，这些忠心的姐妹信主了以后，她们优先遇到的困扰不是侍奉上的问题，是信主与配偶生活在一起的问题。因为姐妹比较多，弟兄遇到的这种状况比较少，所以我简单的就以没有信主的妻子怎么跟丈夫一起生活做代表。当然这也包括了一个信主的丈夫怎么跟妻子生活，那个意义上是一样的，只是免得太多的重复，把我自己有的时候也嘴巴说错了，搞乱了哈。所以呢，当一个信主的妻子与不信主的丈夫一起生活的时候，是有问题，是有困难的。但是怎么办呢？我们必须要来看圣经的教导。圣经的教导这样说：至于那些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人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因为不幸的丈夫就因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幸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圣洁，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了。倘若那不幸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我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你们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们的丈夫呢？你们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只要照主分给个人的和神所召个人的而行。这是记载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九到十七节。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九到十七节，这里说得很清楚，基督徒应该跟没有信主的配偶继续的生活在一起，不可以丢弃他们那个还没有信主的配偶。因为既然已经结婚了，已经生活在一个世纪一段时间了，我们不能犯另外一个错误。上帝坚持基督徒仍然要和不信主的配偶生活在一起，不可以随随便便的因为我信主了他还没有信主而要求离婚。现在离婚的事情越来越多，有的人跟当时的哥林多教会的情况很相似，就是因为他的配偶没有信主而要求离婚。这个不是神的心意。上帝的命令是我们尽量的要与人和睦，我们不要伤我们配偶的心，不能因为信主结婚了以后，或者是我现在才认识真理了以后，我就要求信仰的缘故，为了信仰的缘故而与配偶离婚，这不是圣经的意思，不是上帝的心意。所以呢，我们不可以 随随便便的说要离婚。如果尤其是如果我们的配偶他说我不在乎你的信仰，虽然我没有信，我还不要信，但是我还要跟你住在一起，我们还是有感情的，怎么你信了主以后就会没有感情呢？你不是这么样的人，你还是很有情的，你还是跟结婚信主以前，或者是你认识这个真理以前，你还是一样的，是一个很好的，只是你信主了，我还是要跟你生活在一起。这样子信主的人不可以离婚，不可以跟他没有信主的配偶离开。只要有一方不信的那一方希望维系婚姻的话，那么身为信徒的丈夫或妻子，他没有权利离婚。这是圣经的话，记载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你可以仔细的读，自己有认识了以后，你才能够知道怎么帮助自己，帮助别人。不幸的丈夫可能因为妻子成了圣洁，不幸的妻子也可能因为丈夫而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如今他们都是圣洁的了。这里没有仔细，我们在这里没有办法仔细的讨论这个洁净与圣洁不洁净的问题，因为这个不是我们的主题，我们就不要离题太远。但是他起码是这样说的，一个没有信的人，他跟信徒同住在一个屋檐下面，因为他的配偶是信主的关系，他无形中跟上帝也产生了一种特别的关系。而这个关系若是缺少了信徒在中间，这个关系就会断绝，就会消失。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说我们一个信主的人，我们因着我们跟上帝有密切的关系，而这个关系可以延伸到我们家中没有信主的人，所以才会有说你们又有人信主，家里面有一个人信主，全家就会信主。这是一个应许。这个应许是什么意思？就是因为那个信主的人，他跟上帝中间有一个密切的关系，因着这个密切的关系，这个信主的人常常为他没有信主的家人配偶代祷，他自己有好的生活见证，不光是嘴巴讲，他有好的生活见证，他常常为家人代祷。因着这个密切的关系，上帝会听他的祷告，会使得这个祝福临到家中其他的人。这就是圣经上说家人有一个人信主，全家归主的意思。所以我们不要因为我们信主了，我们就把这个祝福家人其他的人信主的这个机会断绝了。所以呢，因着这个缘故，我们要好好的对待我们家中还没有信主的人，我们要为他们祷告，这是最重要的，最蒙福的一个方式，就是代祷。代祷是把这个人带到上帝的面前，向上帝求恩典，上帝喜悦人的代祷。当我们为不幸的配偶代祷，为不幸的孩子们代祷，家人代祷的时候，神非常喜悦，神会用他特别的方式使得我们的祷告蒙垂听也应验。所以我们最低限度，我们要好好的为他们代祷，说不定因着我们的代祷，他们最低限度因着我们，他们可以接近福音。信徒能够把圣灵的果子，我们生活上美好的品德带到家中，家中的人看到信徒生命的改变，生活上的改变，在真理上的执着，家人也会尊重他的信仰，可以预尝天恩的滋味，看到上帝的大能，这实在是一个很美好的见证。今天福音临到我们大中国地区，福音因着我们得到祝福，上帝拣选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甚至是一个教牧人员，侍奉神的人，让我们可以自己接触福音，帮助别人认识福音， 所以我们只在婚姻上跟没有信主的人相处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基督徒要好好的处理那个没有信主的人，跟怎么跟他相处，这是很不容易的。当然，如果那个不信主的人他要离开，情况就不一样了。比方说有一对两个人都没有信主的一对夫妻，那么妻子信主了，或者是丈夫信主了，那个没有信主的人他就不习惯，他就要面对一个新的问题。他最不喜欢的就是那个信主的人要去教会，礼拜天要去教会，他就觉得自己好像被忽略了，被摒弃在这个丈夫或妻子所说的那个福气之外，他心里不高兴，他就找麻烦，他就觉得这个丈夫或妻子怎么这么忽略人，爱耶稣，信耶稣到了一个疯狂的地步，我不能接受，我要离开。如果他这样要求，那就是不一样的了，因为他不喜欢跟一个信主的人在一起，他不喜欢看到那位信主的配偶在那里读经祷告，每个礼拜都去教会，交的朋友又换了一批，全部都是教会的朋友，他觉得被冷落，他不喜欢这样的改变，因此而要求离婚。他觉得那个信主的人太古怪了，他也不想去认识他的福音，认识那个配偶所信的福音。他甚至说，刚结婚的时候你又不是这个样子的，当时我们两个人相亲相爱，我们两个人看法很相像，我们的生活方式又很相同，现在你一信教你就改变了，那个什么宗教啊，你信的教竟然让我们两个人思想上生活上越离越远，我不喜欢你了，我越来越不喜欢你了，我还是再去找别人吧，你去找你的那个教会朋友，我去找我的朋友，我们离婚，我们各自结婚吧，再见。如果一个不信的人他这样说，那圣经怎么讲呢？圣经说，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就由他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到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上帝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基督徒是可以离婚的。你要记得，不是基督徒这一方提出要离婚，是没有信的那一方他提出离婚。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他是可以离婚，而且可以另外嫁娶的。这个关于基督徒离婚跟再婚的问题，我们有一个下面第八课的特殊的单元会提到基督徒离婚与再婚的辅导。那么现在我们谈的是基督徒怎么跟不幸的配偶一起生活，我们就不做详细的解释，我们到第八课的时候我们再来讨论。如果一个不幸的基督徒不幸的人他仍然要跟基督徒维系他的婚姻的话，基督徒就有可能带那位不幸的人归主。所以呢，保罗这样说，你这个做妻子的，你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所以说，你怎么知道他最后不会信呢？所以信主的这一方不可以主动的要求离婚，不主动的要求说他是为了信仰的缘故我要跟他离婚。所以我对那位神学生那位男的弟兄说，你不要随便的用信仰的理由跟你的妻子离婚，当我相信你离婚还有其他的原因，但是不是要为信仰的缘故，因为这不是圣经的说法。 这是一个堂皇的说法，却不是圣经的说法，所以我建议他不要这样做，他要回去好好的对待他的妻子，说不定他的妻子有机会信福音。他有了这样一个美好的见证以后，这位将来的传道人，这位神学生，他能够帮助很多的人。所以我们自己要先去经历，上帝如果把这样的机会放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不可以逃避，我们自己要去抓住这个机会，好好的以耐心以爱心带领我们的配偶信主。要记得我在说，我们带人信主不是用讲道的方式，说教的方式，是用美好的品德，使得他们能够改变。如果不幸的一方愿意留下，我再强调，那么对方就是我们感谢神，不幸的那一方要留下，我们就有责任跟他继续一起生活。我们跟他一起生活的主要目的是爱他，带他归主，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认为是最重要的事。你不能说，比方说一个信主三年，结婚以后信主三年的一个姐妹，她因为爱主，因为追求的缘故，她就成为教会的传道人，甚至是女牧师，就是你在我们中间的一位教牧人员。那你的配偶，你的丈夫没有信，那你就是要用美好的品德，像彼得前书三章所说的美好的品德，使得你的丈夫因你有美好的品德顺服你的丈夫，而使得他愿意信主，因为受感动，受你的美好的见证的感动，他愿意信主。如果我信主了，你信主了，我们不重视丈夫的信仰，或者觉得他就是不肯信嘛，他不愿意来听，所以呢你就忙于教会的事工，而没有机会在家里，留在家里陪伴丈夫，陪伴孩子，做一个好的贤妻良母。我们忙于教会的事工，可能是一个好的传道人，却不是好的贤妻良母的话，对我们的家人来说，我们是亏欠他们的，我们是得罪他们的。在他们的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我们没有尽上相夫教子的责任，我们是不对的，我们是错误的一方。教会给了我们许多的工作，让我们实在是分身乏术，为了福音的缘故，我忽略了家庭，我们实在是亏欠家庭的，所以也是教会对传道人的亏欠啊。希望有更多的传道人出来，那么有更多的弟兄出来，那么我们就不至于使得我们家人受到这样的忽略啊，我们不至于这样的亏欠家人。希望这只是一个过渡时期。姐妹，你心里有很多的苦，我们都可以了解，但是我们还是要求神给我们知道怎么分配时间，我们好好的在教会里面有智慧的处理我们的时间，我们做教会的侍奉事工。我们回到家里，你就摆下你的身段，你不再是一个教导的传道人，你是一个妻子，你是一个母亲，你是一个媳妇，你要好好的做你该做的事情。所以呢，我们曾经爱过我们的配偶，那个时候他也没有信主，我们不能因为信仰的缘故说，我爱耶稣，我爱教会，我爱传福音，我不再爱你了，那是我们的错，是我们的借口。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要负责任的，对这个问题，在审判台前，当主问我们的时候，你将用什么话回答主呢？你说我传福音，我爱弟兄姐妹，我忽略了我家人，你觉得你这个账交得出去吗？你觉得这个上帝会喜悦你这样的回答吗？如果你的配偶还爱你，他愿意跟你生活在一起，切切不可以信仰的缘故要跟他离婚，甚至我们 求上帝让他能够认识主。彼得前书三章第一节就说得很清楚嘛，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到，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所以呢，我们要强调了，我们要知道了妻子的在家的角色。因为妻子，你只有一个丈夫的妻子，你在教会里面是一个传道或者是一个姐妹的角色，但是你只有一个人的妻子，你做妻子的不能只有光嘴巴讲，要好好的以生活美好的品德做见证。接着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二节接着说，这正是因为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敬畏上帝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所以呢，我们要用最美好的装饰，就是顺服的品德，美好的品德，贞洁的品性，敬畏神的心，安静温柔的心，这是一个妻子该有的品格。所以我们总而言之，我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彼此相爱啊。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在婚姻生活上尽我们的本分。通常丈夫，不幸的丈夫都不肯听妻子讲道，他如果他不愿意去教会，他更不愿意听他的妻子向他讲道，向他说教。两个罪人住在一起，容易彼此惹气。那么基督徒，你跟一个不幸的，一个蒙恩的罪人，跟一个还没有蒙恩的罪人，我们生活在一起容易彼此惹气。因为不幸的丈夫，他最知道自己妻子的毛病在哪里，妻子的弱点在什么地方，他很容易把你惹毛的嘞。所以呢，你自己要小心，要爱他，顺服他，让他不因为你信主或者做女传道了以后而被忽略，而你觉得这个妻子是一个空虚的名词，并不实际，并不好，没有好的生活见证，不要让丈夫有这样的感觉。如果有，你就是在惹他的气。如果不改进，你的丈夫会离福音越离越远。就算我们把很多的人带到主的面前，我们确实没有把家人孩子带到面前，没有把丈夫妻子带到上帝的面前，我说上帝的面前，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怎么交账呢？这个平衡点又在哪里呢？所以我们求上帝给我们聪明智慧，让我们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包括了我们家人，包括了我们亲爱的丈夫孩子，让我们的丈夫能够愿意进到教会听上帝的话，这个妻子愿意顺服丈夫，好好的以自己的行为做见证，使得那个丈夫逃不掉。他不但不想逃，他还喜欢得很呢。他觉得妻子实在是一个可爱的人，教会嘛也不错，圣乐又好听，那个讲道的人嘛也不错，所以呢，我愿意去教会，让我们有坚贞的品格，顺良、温柔、安静的心，常常为我们的丈夫、孩子祷告，让他们逃不掉，好不好？让我们好好的，用行为做传福音的基础，这样子人家看了我们的好行为，就能够将荣耀归给神，就能够知道说啊，我的妻子我的丈夫信耶稣以后改变，他真的变好了耶， 这就是将荣耀归于神。也许他说话的人不知道这是将荣耀归于神，我们基督徒很了解，心知肚明，对不对？我们知道当人在称赞基督徒的时候，他就是无形中将荣耀归给神，我们也是将荣耀归给神。请问在你的丈夫眼中，你是一个怎么样的妻子呢？如果你的丈夫还没有得救，他对你的看法是怎么样呢？他是不是觉得你是一个很啰嗦的人，一天到晚讲信耶稣有多么好，谁又改变了，讲了一大堆基督徒基督教的好话，可是自己却没有活出基督徒的行为来呢？有没有为主而活？我们有没有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呢？你的丈夫能够感受到你生命的改变吗？他有没有感觉到看得到你因为信仰的缘故对你的生活有所改变，使得他也愿意有这样的改变呢？你说信耶稣很好，他看你的行为也觉得信耶稣是很好，他就会得到上帝的恩典，因为我们美好的品格而信。我们不要弄错了，我们信福音，人信主不是因为靠行为得救，实在是上帝的恩在他的身上，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呢，我们要祷告，我们把他带到上帝的面前，求上帝改变他，让上帝的恩典，得救的恩典临到他。因为我们在中间的缘故，我们是个代祷者，我们是个福音的传播者。所以呢，我们如果觉得信仰是那么好，就让信仰在我们身上的变化，使得我们的配偶也觉得信仰很好。我们不管他，我们的丈夫他多么心多么刚硬，不管他多么糊涂，他说看不到，不管他多么容易生气，我们都以恩慈相待，他会注意到的，他会看到我们温柔的品性，他会感受到的。所以基督徒的见证方式不是唠叨说教，而是敬虔的好行为。所以让我们都做一个安静的聪明的妻子，为耶稣基督活出美妙的见证，让我们常常为我们的配偶代祷，跟不信主的配偶生活，让我们不再夸大那个不好，夸大那个丈夫的或配偶的不信主，而夸大上帝的大能，让上帝的大能得胜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显大。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让我们想到我们家中有人没有信主，我们的配偶没有信主，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他们的配偶没有信主。主啊，求你让一人信主全家得救的恩典临到我们教会每一个人身上。主啊，因着我们信主的人有好的行为，有一个敬虔温柔爱主正直的心，谦卑清洁干净的心，让我们不信主的那一个配偶他能够被感化，能够认识你。主啊，我们再求你让得救全家得救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亲爱的朋友，再见啦。
相敬如宾，并且双方对神赋予个人在家中的地位具有正确的了解，是获得幸福婚姻的基本条件。尊敬是爱的基本元素，没有尊敬，爱就不成为爱，它就不是爱。如果对另一半的尊敬会随他的表现而变化，会升降，那这样的婚姻也实在太不稳固了。在我们人飘忽无常的情绪当中，爱常常成为无足轻重的牺牲品了。其实神的本意是要把婚姻中的爱放在一个非常稳固的根基上，这个根基就是尊重配偶的地位。 因为这个地位是神所赋予的。亲爱的朋友，不论你身处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请记得靠耶稣得胜。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冯师母主讲的教牧辅导学。亲爱的朋友，父神期望他的每一个儿女都能够顺服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心献给他。我们是不是能够得着真的喜乐与平安，完全取决于我们奉献的心。在生活中的一些烦恼困难，往往会使得我们更愿意更要去亲近我们的父神。愿神祝福你。